盖世英一怒之下杀死了霍宇坤以及他几个恶奴家丁，那几个弹唱歌舞伎吓得是抱头鼠窜，哭着喊着烂叫往外逃跑。他们这一呼喊的功夫，整个的府里边很多的家丁就都出来了。这功夫盖世英背着这小孩就逃出了霍府，前思后想，再打把是万一不行了，官府中肯定要捉拿他，被逼无奈，万不得已，盖世英才真正认识到他兄弟盖世雄说的也有道理，占山为王吧，去当这贼头去吧。最后盖世英就走上了藏军山。到藏军山当时呢，这有两个负债主，就是韩方韩亮。盖世英一来，这两个负债主推举他当总债主，在藏军山上就当了头把金交椅。这女孩呢带上来这么一个大小伙子，将抚育这么一个八个多月的女孩，谈何容易。好在他这山上有很多喽啰兵，盖世英就告诉手下的喽啰，没事抱着我这孩子，你上农村附近打听去，谁家有那农村妇女生了小孩奶有富裕，咱们到那就寻一口吃。就这样打听了有那么十几家，打听齐了之后挨个的排号，今儿是这家，明儿是那家，后是那家，这叫吃百家奶，把这孩子拉扯长大成人了。这孩子起个名字，起个什么名字？起个盖娇娘。为什么叫盖娇娘？因为他亲爹姓娇，他姓盖，把两个姓氏并到一起，所以叫盖娇娘。人们一听这个名，当写的时候往往写成娇美的娇。盖世英也不做那种解释，可是今天盖世英对盖娇娘把这番往事从头至尾给他讲述了一遍。盖娇娘可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段心酸血泪史啊。当听盖世英讲完了之后，盖娇娘两眼含着热泪，爹，我对不住您，哭疼就跪在这儿。他往这一跪，盖世英往后退了半步。娇娘，事到如今，爹爹在藏军山上，你投靠了大宋官军，你我父女成了敌对的仇人，你对得住为父我对你一片抚育之恩吗？爹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可是现在悔恨不及。老爹爹，这样吧，我对不住您，我无有颜面在生存于人世。说到这，盖娇娘把这单刀手中一拿，往脖项一担，我就死在您的面前。他刚要往回一拽，盖世英啪一把抓住了。冤家，你不要死，要死为父先尊。啪，他把这护手勾的月牙往怀中这么一带，他想要死。盖娇娘站起来，一把把他胳膊抓住，爹，您不能死，您要是死了就是我的无逆不孝之罪。爷儿两个在这扯着着，他不让他死，他不让他死，这真是揪心扯肝呢、啊、在这儿啊。两个人在这呛住了。正在这功夫，盖娇娘身后来一个人，谁呀？陈清秋。陈清秋刚才干什么去了？他去叫石长青去了，告诉石长青快点往这儿来，恐怕一会儿整个攻山就要开始了，你得做好内应准备。陈清秋来到这一看，这爷俩是怎么去了？陈清秋急忙忙来到盖世英的跟前，盖叔叔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陈清秋这一道，盖世英这才松手，娇娘你撒开。盖娇娘心情也平静了一些，爹，您可不能死。陈清秋说，盖叔叔，事已至此，大局已定，您干脆就跟我们一块降宋吧，跟着小八义的人到他们安平镇，他们会关照您的，绝不会判您重罪，一定会从轻惩处的。盖世英说，你让我投降小八义，你可要知道红罗山城寨主我的弟弟盖世雄 死在他们的手下。我这杀弟之仇焉能不报？你们都行啊啊！你们可以投降小八义，我却不投降。话刚说到这里，西京哥在远处来了，怎么回事啊？那会儿盖世英来取九龙珍珠关，大家伙都等着呀，等了老半天不见动静。这西京哥呢，自个儿就自言自语说了：“哎，潘大哥怎么还没来呀？我去瞧瞧啊。”西京哥转身刚要走，那边软硬说：“慢着，西寨主，你们人一个一个都想蔫出溜吗？嗯，要走不难，我们得跟着一个人看着你。”唐铁牛在旁边过来：“对，这事儿啊，到了关键时刻了，你们别想跑。”西京哥一笑：“哈哈哈，我跑，我往哪儿跑啊？我姓西的就不跑，你们能拿得住我吗？好，你们不放心的话，派一个人跟着我。”派谁呀？唐铁牛这位未过门未成亲的媳妇儿杨帅花过来了。兰君啊，我去吧。他都挺积极，他这一过来，唐铁牛心里合计，正好我就派他去得了，他要先躲我这一会儿，我心里边就轻快一会儿。哎，我说赛花呀，你去啊，你就盯住他，他上哪儿你上哪儿，必须跟他一块儿再回来，他得拿那九龙珍珠关，不拿回来咱们不饶他。你放心，他跑不了，他跑了我就拿着链子锤把他砸死背回来。西京哥一听，砸死还背回来，这够厉害的。这个西京哥一看，心想这个丑姑娘，你说在哪来的，天底下难寻，地上难找，让唐铁牛给挑来了啊。西京哥说：“好吧，那么你就跟我走吧。”杨赛花把这链子锤在手里边提溜着，他警惕性挺高，还不在腰里围上，提溜着链子锤就跟着西京哥。西京哥头前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着这杨赛花。西京哥心想，等我离开这个地方之后，到了没人的所在，我就把他宰了得了，宰了之后往树林子里边一拉，谁知道怎么回事。所以他离开了这个虎头岩下的鸳鸯岩，他往旁边这个道绕着走了一段路，他绕着走就想找个清静地方。当到的一个清静所在的时候，西秦哥突然一转身，把单刀就抽出来，把单刀一抽出来，他照着杨彩花唰一刀就劈下来了。这杨彩花一不慌二不忙，看刀奔着一劈下来，嘿，这干什么？一歪脑袋，嘡的一下子，锤头就碰那刀上。西京哥这刀碰的锤头之后，就觉得手腕子一发麻，站着没出息呀。西京哥心想，这丫头好大的力气，唰唰唰，又几刀，几刀劈着劈着的一伸手，他想来个做手镖。西京哥这做手镖百发百中，他啪的镖一蹬出来，往里一甩，杨赛花往旁边一歪脖子，这做手镖躲过去了。这下的西京哥可没辙了，他这一没辙，杨赛花这一对青铜链子锤顺开之后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，像流星一样，把西京哥打的半天的功夫没有还手之力，是只有招架之功。打着打着，西京哥往圈外一动，停。咱们这还打不打？不打了。杨小姐，我是看看你有多高的本领，今天这一试果然受过高人指教，你跟我走吧，我领你去取珍珠关。哎，这还差不多，你要是不跟我回来，我回回对我郎君没法交代。西京哥心想，这算要了命了。西京哥这小子暗想，我把你框一个地方，我非把你治死不可。他走着走着，前边有一个立陡的山涧，山涧当中间有一根独木桥，这根独木桥就是他藏军山上的一道硝黄埋伏。这独木桥走过去之后，那头有一个硝黄的插管，西京哥把这插管子一拔，这独木桥当时就可变成两截的。这一点杨赛花可不知道。西京哥来到这儿，迈步往前就走，他先过了桥了。走，这桥过了吧？杨赛花心无戒备， 他提了这个链子锤就上了桥了，刚走到独木桥当家，这西金哥一把的插球咔吧一声，只听杨赛花一声惊叫，哎呦，底下万丈深渊唰的就下去了。西金哥大背手往底下看了看，灌木杂草丛生也没看明白，心想大概你也活不了了，回见吧。西金哥急忙忙又绕道到虎头峰后，他知道这个小房。当西金哥赶到这儿的时候，一看盖世英和陈清秋、盖娇娘三个人正在这谈话，西金哥就到了。大哥怎么样，您这九龙珍珠关拿哪儿去了？您不是来到这儿放闸来了吗？盖世英说，这闸不好放。怎么不好放？话刚说到这里，就听见在虎头峰下鸳鸯岩前比武的现场一声信炮响，信炮一响，紧跟着山的四周围就开始杀声四起，埋伏的官军3000多人从三路一起往山上冲杀。杀声这一起，当时盖世英就意识到坏，眼下大宋官军设下伏兵，现在伏兵正在攻山，四面一攻山，我这里想要放这个闸又放不了，这有两个姑娘在这拦着不让我放，这怎么办呢？盖世英说，西金哥他们两个人已经是投降了小八义了。西金哥一听，什么？这样被投降小八义了？不能吧，这不是您女儿吗？嗨，女儿也不顶用。盖娇娘在旁边就说了，西寨主告诉你吧，我已经嫁给石长青了啊，陈清秋你可是我的。陈清秋一笑，我是你的仇人，我的男人是花云平啊。七金哥一听，合着我这全凉快了，你跟我唠了那么半天，谈的那么亲热，全是假的啊。七金哥说，寨主这怎么办？盖世英说，七金哥，事到如今，恐怕你我弟兄不能再在藏军山上安身。这样吧，贤弟你走吧。我走？对，你不是夜入皇宫盗宝之贼吗？这个官司由我替你打，你快喊走天涯逃命去吧。西金哥一听，大哥，到这种关键时刻您让我走，我把您扔在这儿，您替我定罪，我这有点不仗义。嗨，正因为你我弟兄交情过命，所以大哥愿意替你赴死。哎呀大哥，那我不能走，让你走你就快点走，不要耽搁，再耽搁时间一长喽，官军一上来你想跑都跑不了了。西金哥听到这里，好，大哥我谢谢您，今天您等于救了我一条命，我西金哥此次要逃下藏军山去，大哥如要你被宋军捉去关在监狱里边，我一定设法砸奸反狱把您救出来，如果他们要斩杀您，我就设法去劫法场，如果我要劫不了法场，您真死了，我就给您报仇雪恨。大哥转上受小弟一拜，哭疼。西金哥跪下，嘣嘣嘣磕仨头，盖行伸手一搀，兄弟走吧。西金哥一转身他走了，转身他一走，盖娇娘和陈清秋看了看盖世英，您怎么办呢？您跟着我们一起献山吧。盖世英看了看他们两个人，娇娘，清秋，咱们两方是两国交兵，各为其主，你去保你的大宋王朝，我还是向着我的藏军山。说到这里，盖世英一伸手，把护手双钩左右一分，今天我喝出这条老命，我要跟小八义众弟兄决一死战。这些俩一听，您可不能这样呀，事到如今您就降了吧？我不降， 如果你们要让我降的话，你们过来动手跟我较量。一说这句话，这些俩谁也不敢动了，心想能跟盖世英动手吗？这个管他叫叔叔，那个管他叫爹呀。今儿两个就木到这儿了。这个功夫，那边小八义在比武场上双方已经打起来了。信炮那是周顺让放的，周顺知道到了时候了，信炮必须得响了。这信炮一响，响完了之后，众位弟兄和那边的蝙蝠寨主就打成了一片。这蝙蝠寨主们不是小八义众位弟兄的对手，一个个被打着，一边打是一边往山上边退，一边退一边往回头看，找谁呀？找这位寨主盖世英啊！心想大哥呀，关键时刻你这总瓢把子得出来呀！一瞅这位寨主正在虎头峰后边在那儿站着呢，大家伙奔着来的，大哥怎么样？咱们是撤呀还是打？盖世英双手把这护手钩一分，你们闪开了！蝙蝠寨主往两旁边一躲，盖世英站在当中，哎，你们小八义的众位弟兄有一个算一个，今天我虽然中了你们的伏兵，你们正在攻山，但是盖某不服，如果你们小八义众位弟兄单打独斗，哪一个能胜了我的护手双钩，我盖世英情愿献出九龙珍珠冠。一说这句话，旁边一纵身，徐文彪就先过来，百宝剑就刺，三招便刺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一勾把徐文彪那袍子给撩一口子。徐文彪看似不好，往下一侧身，软硬摆三刀，刚要往上上，就听身后有人喊：“闪开了，老夫到此！”哗，大家伙往两旁一闪，盖世英定睛一瞧，站在面前的正是宝刀手电龙电不云，他手中拿着个滚珠劈水电光刀，把银然一甩：“奴才，我看你敢来动手！”电龙这一出现，师徒相见，是刀刀相会，才引进来甄家软硬闹东京，洞房花烛变灵堂。一些节目尽在续小八义中再说，小八义上部到此结束。